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跟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意思，所以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们会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得救的人身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恩典。耶稣他从永恒之前到永恒之后，他自己能够可以享受的那个的福气是已经属于我们的，因为跟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的很清楚了解了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意思的话，就他人是完全都会改变的啊！但愿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祝福会临到我们每一位身上哦。我们罗马书的信息是都很重要，今天的信息是特别的重要。今天的信息是我们一切信仰生活的整个的根基，不但信仰生活的根基，乃是因为信仰生活是跟我们的一切的生活都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在做工，我们家庭生活，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就今天的信息了。如果有一个人死而复活的奥秘还不了解的话，他是没有生命的，他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人的一切的生命是从死而复活开始，人恢复真正的上帝的能力，基督的权柄也是借着这个认识死而复活开始，人能够天天与神同行，能够会看见上帝的一切的作为，也是从认识死而复活开始的。我们常常会看见，在教会里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呢，信主只有几天而已，可能蒙恩只有几个月而已，但是呢，我们很快的他的生命里面会看见他的眼光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能力改变，他的关心兴趣都改变。那实际的我们会看见他很快的为天国而活，很短暂的日子里面他人完全的这样都会改变。但是有些人是来教会十年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生命也是一样，能力也是还是一样，他神迹异能不跟随他，反而他越信仰生活越自己看到的是矛盾，越做信仰生活越挣扎，好像很奇妙的矛盾。我常常所讲的神迹中的神迹哦，在他们身上会发现整个的理由在哪里。因为前者是他的整个的信仰生活是从死而复活的认识开始的，后者呢信主了很久，甚至把圣经里面的内容也了解了很多，在教会生活也了解了很多了，但是呢他的整个的信仰是没有从死而复活开始了，所以呢好像越做越好像有些矛盾啊，生命里面常常发现这个。真的有些弟兄姐妹呢信仰生活一开始他们是很清楚了解死而复活的奥秘开始，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叫人很惊讶，那么难懂的信息他们都听得懂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更显大显多，这句话哦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哦，有时候真的很惊讶。我再问他说你真的了解吗，了解得非常的清楚。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他了解哦。信主很久的人也是他们不懂这句话了，成功的人才有福了，怎么能够有哀痛的人才有福呢，他们常常讲这句话。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知道死而复活的奥秘的人，我们跟他们说，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摸那个问题本身，你尽量安静，叫上帝做。哇、哦，他非常清楚地了解这句话。但是有些人是信仰生活很久了，不了解这句话，难道叫我睡觉吗？难道我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吗？总是不了解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奥秘。所以懂得死而复活的奥秘的人是很喜欢读经，因为这个圣经呢越读越有味道，因为原来整本圣经是讲死而复活的，所以死而复活的这个奥秘不了解的人是总是读到挪亚的时候摇头，读到亚伯兰的很多时候摇头，不了解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把他的子民又带到这个埃及去叫他们430年做奴隶啊，那么痛苦经过都再带过来，总是不了解，难道上帝是不全能吗？难道就以色列人做430年做奴隶的时候是上帝是睡觉吗？上帝是只有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能做吗？很多的一个的矛盾会产生十个的矛盾，十个的矛盾产生一百个矛盾，整个读来读去都听不懂看不懂，所以呢圣经成为一个他们的安眠药了啊。但是死而复活的奥秘了解的人是那么难懂的圣经的话，也全部他们都会听得懂了。然后死而复活的奥秘真正的了解的人，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很快都会得到得救的确据，因为真的懂得跟耶稣一同死了，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已经复活了，得救的确据从这里来的嘛。这个人是这个的奥秘的人，不认识这个的奥秘的人，已经整个的生命里面的重生所带来的眼光关心兴趣都不一样嘛，自己是很清楚了解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女，整本圣经是跟他所讲的约，上帝的约，所以呢约这个应许啊好像上帝的遗书一样的哦，越读越有味道。所以呢得救确据不但得着这个，也很快都会得着得救之后所带来的神分，神的儿女所属，然后时常能够从天上来的能力能够得着的权柄，自己知道自己是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复活，所以呢已经从耶稣的身体了，耶稣基督拥有的一切的权柄是自己能够拥有的，懂得这些奥秘啊，这么难的事情都了解，然后上帝的应许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呢有一个人信主之后真正的认识死而复活的话，很快的我们会发现哦，他是祷告的时候啊会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呢，因为他的整个的祷告的是得救的确据开始嘛，得救所带来的那个神分都知道嘛，所以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的时候整个的感觉不一样嘛，感动不一样了，上帝的应许很清楚了解嘛，我必与你同在，感谢主马上看见嘛，我必定引导你天天生活上又真的引导上帝引我的眼光来看嘛，所以生命的感动非常的清楚，无论你到什么问题你不要惧怕，你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个神的话成为他的能力嘛，所以呢他很快都会得到生命，就生命的感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人的生命是非常享受祷告的，所以信主不久了真的令人惊讶，他说牧师啊，今天我祷告的时候圣灵如此如此的感动我，我在主的面前愿意顺服的时候，果然不错，下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牧师啊我是很蒙恩的人，不需要牧师 不孝雷太太在这里啊，上吊蒙恩蒙爱蒙福蒙不孝，我们信仰不要都不要用力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前面带领的人要用力，有些东西有些东西要塞住各位呢？有一个人死而复活这个奥秘不了解的话，用力也没用。好像用力的时候呢，用力要带领的时候呢，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么夸张，有这样的感觉就来了啊。但是这个了解的人是也不需要啊，上帝昨日也爱我们，今日也爱我们，永远爱我们，大家都脸孔是哇欢喜快乐，就是这样嘛，每天所确认的事情是这个嘛。啊，死而复活的奥秘，这个的了解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的生活啊。其实不需要旁边很多人要照顾他，自己真的与上帝的交通那么的喜乐。所以他是祷告经历嘛，所以呢他就知道祷告之前祷告之后很快的一个神迹般的一个变化，祷告之前记得光景，被攻击的时候就痛苦来的时候，祷告之后就看到了天上的奥秘，天使怎么样的帮助他，整个的上帝的应许是他确认了，所以呢祷告之后他大的能力，大的盼望，大的喜爱，他大的爱上帝的心，爱自己的心，爱这个人的心都来嘛，全部都改变了。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喜欢祷告啊。有时候逼迫他，你为什么祷告，拍着眼睛眼心里面是祷告了。我以前蒙恩的时候，但是受到爸爸的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开着眼睛祷告了，就是不能不祷告了，因为祷告的时候就思想这一切的上帝的话，马上会得到能力，所以自己知道了，只有自己的动机都丢弃，自己的意念丢弃，上帝给我的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带来的生命的感动得到的话，何等的喜乐，这个死而复活的奥秘就了解嘛。应该丢弃的东西，应该要恢复的东西，应该死的东西，应该复活的东西，时时刻刻天天应该死的东西，应该复活的东西，他清楚知道嘛。上帝的整个的应许对其生命永远生命绝对有益处的，他继续不断的恢复嘛，生命改变不改变，大大的改变了，能力改变不改变，大大的改变了。甚至这样的人是祷告当中已经看见应允了，应允是不是祷告之后很久才来，祷告之后已经得到确据了，肯定了，喜乐嘛，就是上帝给我喜乐的事，主啊感谢你，你喜悦我的祷告，马上得到这个。但有的人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了，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到，不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总是不懂得救的确据啊，怕什么时候失去这个得救的确据。很多信徒是这样的哦，这个是一生一世战战兢兢，那得救的确据从哪里来也都不知道了。只有一个人愿意跟耶稣就死了埋葬了嘛，自己没有，然后与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起复活了，自己是有得救的确据，何必那么的强调呢，马上得到得救的确据的嘛。但是很多人是因为整个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从死而复活就开始，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当然得救的确据所带来的荣耀的神的儿女，上帝永远的引导他，永远的会祝福他，虽然神的话是知道，但是不成为属于自己的。神的话是了解了，但是呢你不信嘛，不成为自己的嘛。所以呢信仰生活总是一个矛盾里面，很糊里糊涂里面。所以这样的人是生命的感动当然不知道了。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得救的确据，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教导，就确实所带来的整个的上帝的应许的话，生命的感动是没有的。所以呢，只有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身体的状况比较好一点，酒味的条件比较好一点，都好像是今天是圣灵动工了，叫我喜乐了样子啊。环境条件有一点不如意了，那都是神在哪里啊？我的帮助在哪里啊？啊，不是到这个洞吗？有的人是浑然来了，条件不如意了，反而更紧紧的依靠上帝而得到能力的，这个是真的不一样。所以不懂得失而复合的人，他们祷告了也那么的勉强，因为自己不信的，自己要祷告出来何等的勉强，祷告大概好不到五分钟，那么的就无奈，也没有可多祷告的事。记着神的话，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那么记着这个而来的圣灵的感动来的话，整天讲话也不累的。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整天很想医生就有交通，所以呢，我有时候在公园啊或者深山里面久的时候，整天讲话也是讲不完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信心不够的时候，有些攻击来的时候，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继续讲话，对我的事，对家庭的事，对教会的事，教会每一位同工的事，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事，一个一个谈的时候，说不尽的圣灵的感动来。我爱他们，你不要担心，是那个的感安慰就来的时候，那么喜乐的事谁不要做？问题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马上看到是全能者，马上看见的是连那个问题也是掌管的。那位上帝会看见的时候，怕什么？马上问题得到解决吗？很多人是因为失而复合的奥秘不了解的结果呢，就不太享受啊这一切的奥秘。各位，这个失而复合的奥秘的了解是何等的一个重要。所以呢，失而复合的奥秘很清楚了解的信徒是信主不久了，马上就这样，从现在开始我是为什么活，我很清楚知道了啊。我们一位姐妹也是，其实她认识主不久，其实她的眼睛打开刚刚蒙恩不久了，但是她在电话当中告诉我说，牧师啊，我已经方向决定了，为天国而活，做工也好不做工也好，我是为天国而活，为这个以为扩展天国为施工的这个教会而活。哦，这样讲啊，我很敬仰你，真的吗？心里面讲的啦，我不能够公开讲。哎，感谢主，虽然是这样讲，心里面是有点怀疑，你真的吗？你母们还要就一个月两个月而已咯。啊，有的人是十年二十年来教会也是不能够会讲出来的话，你能够会讲出来？他知道了失而复合的奥秘，所以呢，生活里面非常有肯定，有方向，看见生命的引导，就是天国的方向都决定了，就马上会看见生命的引导嘛。所以呢，很快都会看见，就是传福音的有功效，有国子业就来，继续不断的来，连他在这个台湾的父母，连他们在这个大陆的父母兄弟也是一个一个信主，就这个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的功效快非常快的来。但是有的人是信主了很久，也是自己的信仰破除也是很难的，有一点问题就来，有受伤啊，自己常常被摇动，然后侍奉上帝是那么的难的，为着上帝抽出有一点时间，有一点经济的力量， 有一点的一个自己的能力力量拿出来是那么的辛苦，好不容易勉强的拿出来了，奉献之后后悔，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的中心是不在上帝那里。大家都知道 spring 吗？ spring spring 华语怎么讲？弹簧啊，这个弹簧呢靠在上帝的话，弹簧拉了，有的时候心都有点软弱一点啊，哎，世界一下也一游了了啊，这样软弱的时候也有，但是总是放了回去的就是在那里。但是这个弹簧，这个 spring 啊，总是因为不知道失而复得奥秘嘛，这个 spring 是就靠在世界，靠在自己情欲、自己的血肉、自己的自私，所以呢，好不容易拿出来一侍奉主了，因为就侍奉主的事情后悔，啊，自己没有用一下、松一下，马上回去世界了，很难呐、啊。所以呢，我慢慢就自己也是都经历过的事，然后失而复活的奥秘越清楚了解，看人的时候看人的也判断力也是很清楚回来了。哦，这位弟兄姐妹是现在问题不在别的地方，乃在于失而复活的奥秘不太了解。有的人是好像自己的一切全部都摆上，全部都为主使用，还是自己感觉到不够。何志森泰勒呢，他说上帝给我1000个的新的生命，我1000个全部为中国、为中国人来摆上，他这样讲。然后呢，好像很多人是不了解他的这句话，好像把他当作好像疯人一样的样子，好像夸张人的话的样子。哎，保罗说无论死无论生总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活，讲的时候是不是太夸张？自己以内一点也不了解嘛，死而复活不了解的话，圣经的人的话是变成夸张，也不能了解的神话传说了，或者世界的知识了。所以那些人是摆上自己的一切之后呢，啊，奇妙事情都发生了，还不到5年、10年、20年，大概20年的时候呢，因着他整个地区改变，一个民族兴旺起来，他的境界、他的疆界，继续被扩大到世界地区去的。这个事情是我们常常会看，好像是自己好像什么都好像放的样子，但是什么都会得着的那个的结果呢，我们常常会看得到的。历史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嘛，我们当中也有见证人嘛，这个就是失而复活的了解啊。我们教会是整个的信息里面，为什么每一次的信息那么的强调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然后得救的确据，得救之前、得救之后、得救的根基死而复活，得救之前、得救的之后，那么的强调，每一次的信息里面再一章再一章，重要的理由是这个的，因为这个根基不稳，就是整个的信仰生活绝对没有办法能够会享受的。如果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呢，就是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自己是已经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所以呢，基督的一切的荣耀是属于自己的意思了啦。那么大的祝福，天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永远的祝福，看不见嘛，虽然是看得见了、了解了，但是心不到嘛，因为没有死、没有复活。所以就死而复活的人，真正的在基督里跟耶稣基督一同死过、埋葬过、复活过的人是有福了。死而复活是上帝所设立的整个的宇宙里面永恒的时光里面上帝的智慧来的，最伟大的上帝的智慧。我们怎么说呢？所以 整本圣经是讲这个上帝的智慧，就是死而复活的奥秘了。亚当和亚当的所有的后裔呢，必定要经过死而复活，上帝把他们要带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的。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人类历史的奥秘了。我们人类历史的奥秘不在别的，人类历史的奥秘是上帝要建立一个国度，永远的国度，就这个的目的来的。那么借着这个人类历史，上帝要得到怎么样的子民来成为这个国度呢？大家会了解吗？就这个来的啦。所以其实整个的人类历史，单单用一句话来讲，从亚当开始，上帝是要每一个一个蒙恩的人的身上，上帝的子民身上，让他们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人，把他们带到这国度里面去的。所以亚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他之后，上帝看是甚好，圣经是这样讲，但是不够。甚好的亚当，完美的亚当，还没有发觉的亚当绝对不够，因为他是没有经历过死而复活啊。所以创世三章的问题，难道上帝是不知道亚当会跌倒吗？很多初心者这样问嘛，难道上帝是不知道亚当会吃这个善恶果吗？然后跟他说你吃的人是必定死，警告上帝已经知道了，他不定失败的。这个借助这个失败，上帝所预备的就是死而复活了。经过这个的失败，他变成罪人的时候，上帝为他预备的就是女人的后裔，上帝为他预备的是皮衣，上帝为他预备的流血的祭。所以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人类啊，为了得到上帝的慈爱，杀过多少羊啊？我觉得啊，一定是一万个的羊是被杀过的，甚至异教徒也是杀羊。这个是所有的人类历史里面按照罪的人所做的很奇妙的作为了。所以这个死而复活是上帝所定的设计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智慧来的经过死而复活，彻底的了解上帝的爱，阿嘎佩的爱，100% 的爱，完美的爱。因为死而复活的奥秘告诉我们，上帝自己成为人，为着成为仇敌的我们，我们前面我们看过他就死了，他就复活了。所以世界上永恒的时光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所以呢，有一个人经历过死而复活之后呢，自然而然会得到这个的爱了。所以呢，爱上帝的心绝对来了，爱邻居的心，爱人的心绝对会来了。所以跟上帝一样，连仇敌也爱的。各位想一想，上帝所设计的死而复活的奥秘，这是何等有智慧的事。死而复活是上帝完全成就他的公义的奥秘来的。公义，因着死而复活的奥秘上帝是连他所爱的那个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撇弃他嘛。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就说，埃利埃利拉巴撒巴达尼，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的痛苦受讥笑流血完全的死，借着这个十字架，所有懂得死而复活的人是会发现上帝要成就的全然的公义，任何的一颗的罪也不容纳的上帝来的。然后接着这个死而复活，上帝成全了
永远这个罪所带来的那个的控告，罪所带来的审判的事解决了。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复活的话，他已经不在罪之下了。圣经说他在恩典之下所带来的全然的公义是已经他们了。你们是世界的光了，你们是义人，你们是永远有义的，因信而来的义。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奥秘了。各位想一想，将来要进入国度里面的人是全部带着全然的公义来进去的，永远在没有罪的国度要建立起是上帝的目的来的。第三，死而复活是这个奥秘里面拥有什么呢？上帝的子民是永远再没有问题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的罪，我们要受审判的事，我们就定罪的事，我们受咒诅的事，我们要死亡的事，全部已经解决了。咒诅、死亡的事、罪恶的事全部都埋葬了。所以死而复活才能就上帝保护他的子民从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控告里面能够会就保护他们，叫他们坦然就常常来到上帝面前，能够会得到能力、权柄、力量来胜过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攻击的，就是一个死而复活所带来的上帝的智慧来的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死而复活的奥秘的话，他再不受任何的控告，任何的问题里面能够也享受上帝的能力的。各位看保罗的生命哦。他被打就关在监狱里面，那么的欢喜快乐赞美上帝，在快要破船的船上270多人是全部等死怕得不得了的时候，只有保罗他一个人是欢喜快乐与上帝交通，能够安慰他们，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会死的。有这样的话就讲出来，任何的困境里面甚至自己愿意自愿的被捆绑到耶路撒冷去，被抓被捆绑，这样才能够站在该撒的面前啊，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啊。懂得这个奥秘的人死而复活上帝的大智慧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已经知道死而复活的奥秘，跟耶稣一同死了，一同被埋葬了，一同复活的人，我告诉各位，各位是永远再没问题的，已经蒙恩蒙爱蒙福的，已经被主证明出来了，上帝是永恒之前已经要祝福我们的。所以今天这个时光是上帝祝福的时光，所以每一次能够人类的环境里面也欢喜快乐的，一死向死而复活的奥秘我们都欢喜快乐。第四，这个死而复活的奥秘是上帝所设计的大智慧，这个里面拥有上帝的子民们要回复的永远的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一切的荣耀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懂得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话，已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坐在天上了。所以天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永远的祝福是他能够去享受的。上帝是要把这个上帝所设定的永远的祝福要赐给他所爱的人，所以呢借着死而复活一点也不亏损的，一点也没有毁坏的，全那个上帝的荣耀要归给他的子民的上帝的智慧，就是死而复活的奥秘了。第五，死而复活的奥秘呢会带来一切懂得死而复活的奥秘的人不但是得救的时候一次白白的会得着永远的这样的祝福而已，乃是地上的日子里面天天懂得死而复活的时候，一切的不安里面很快的恢复平安，一切的缺乏里面很快的恢复丰富，一切的疾病里面很快的恢复健康， 一切的绝望里面很快都恢复希望的。秘诀就是天天我们能够享受的失而复活的奥秘了。所以有一个人真正的不但得救的时候一次跟耶稣一同复活，那一次得救的时候天天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下来，把自己的生命生活的主权要交托给耶稣基督的时候，随时会得着的基督的能力、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喜乐、基督的盼望，能够会彰显出来的奥秘就是一个失而复活的奥秘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定在世界上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是不再是我的缺乏，乃是基督的丰富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无能，乃是基督的全能在我里面活着了。这个的奥秘时时刻刻会享受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啊，他是何等有智慧，何等有智慧。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不但是将来永恒的国度里面享受，会自动都会享受永远的福乐，还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会享受的，并且问题越大我们享受的主的能力、主的权柄是更大的，就是失而复活的奥秘了。所以我奉主耶稣之名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切进来基督生命堂里面的人士，开始的时候必定要懂得失而复活了。这个知道了，这个知道跟一同死一同复活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领悟了，了解了，跟真的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是又另外一个的事情了。 I know about Jesus Christ died and resurrection， 这个跟我用英语讲一下。 I know the die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又不一样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称为 I know about 啊，有关基督的死而复活的事我了解得很啊，我就知道的，我领悟到了，不要这样知道这个境界了，必定要跟他一同死的人才说 I know 啊，我经历了，跟他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了，这样的人是时常会知道每天每时每分每秒跟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时候啊，一下子看到人的短暂变成上帝的永远啊，地上的小小的事情变成天上的一切的荣耀的，那个的经历是天天会看到的。我们刚刚看唱的有福的确据啊，有福的确据，天上的一切的荣耀显明我，天使一切的奥秘显明我，这是我的信息，这是我的诗歌啊！经历的人死而复活，经历的人才能够会享受到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实实在在会经历这一切的奥秘。如果各位死而复活你不了解的话，绝对不懂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故事了。很快的我告诉各位圣经里面的内容怎么样带着失而复活的眼光来看，上帝为什么叫挪亚120年预备方舟，必定进去方舟再出来，上帝要回复什么的啊？这个就是否认当时的世界的动机、世界的目的、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方法，你要丢弃这个经济方就再要出来，这个是如同我们信主之后受洗一样的，必定要经过这个水呀、啊，方就上啊，水来经过水，好，以色列人过红海也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圣经是讲这个的啊，这是失而复活的奥秘了，叫挪亚看见这个世界是完全罪大恶极，完全败坏了，上帝说我就失望了啊，上帝说我啊，这是上帝的拟人化的啦，哦，就是我啊后悔了，就是这句话意思呢，我要否认世界了，这样的意思了啦。
上帝得召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的一生一世是让他能够了解死而复活的一生来的。各位知道吗？亚伯拉罕的生平是一切得救的人的生平来的。亚伯拉罕的信息是圣经里面最强的，就是你的生平来的啊，必定要一起要连接起来，要了解的。亚伯拉罕还有一点的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啊，还有一点有自己的力量能够会生孩子的时候，他用人的方法生了孩子，辛辛苦苦生了吧，这个老人家可能吃了 很多的灰尘药，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上帝说不算，那么辛苦的生出来了，上帝说不算，他和他的母他的母亲一起赶出去，不算。一直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明，圣经很清楚说亚伯拉罕老迈了，他的太太不能再生育了，他的太太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明，就告诉他说，突然跟他说，你的名字改完，亚伯拉罕一个家之父的名字要改完，亚伯拉罕列国的父啊，一个儿子都没有，跟他说要改完名字，然后跟他说你要割礼，受割礼，你和你全家人要受割礼。各位刚刚生出来啊，孩子就第八天的时候给他受割礼是还可爱的事情来的啦。各位想一想，100岁的老人家受割礼要干嘛啊？真的，以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不能够会了解的。上帝必须要跟亚伯拉罕讲的话是什么？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身体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叫我们受割礼啊，要换尽死而复活的意思了。否认你自己，人类的东西，你的力量就除掉，靠着我的力量，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好不容易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这次不是好不容易了啦，上帝的恩典了啦，伊莎，真的，伊莎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喜笑的意思啦，很喜乐的这个孩子伊莎得到了，完全是这个不是很辛劳的，自己什么就靠自己的人为来送出来的，那还是上帝白白送给他的恩典，就是喜笑，他的名字叫喜笑，伊莎。哎，亚伯兰以为啊，得了伊撒，接着他后代如同天上的星，就海边的沙一样会多起来，那这样就好嘛。哎，上帝的教训还没有完了，伊撒最漂亮的时候，好像是像我的儿子李松的样子，最可爱的时候啊，看也是有的时候珍惜啊，有这么可爱的时候。好像亚伯兰的眼睛的啦，黄金眼睛里面也是不通的。这样的孩子，突然上帝说：“你明天呐、啊，过了3天之后啊，你就现在是不要用羊啊，那不要用羊的话，用什么啊？上帝啊，用你的儿子。”实在是让人没有办法会了解的。人的头脑是绝对不能了解的事，叫他做，难道上帝的胃口是改变吗？为什么这次是要吃我的儿子呢？然后上帝又强调，你的儿子，再强调，好像捉弄他的样子，你的独生儿子，再强调，后面一句话说，你所爱的，你最爱的，你的生命，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大家知道吗？上帝必定把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步一步一步带到这个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拿着刀，真的，如果在旁边有撒拉看到的话，他会昏倒的了。如果全世界的人会看到的话，这个老人家，这个那个叫什么老人家的那个什么痴呆症来了。那我怎么能杀孩子呢？亚伯拉罕就是欢欢喜喜的要等候
上帝的预备，耶和华的以勒，那要杀这个儿子的时候，叫他生的也是上帝，要回去的也是上帝，回去这个上帝必定是更大的事，必定他会做出来。新鲜来的杀摩利亚山上的新鲜，叫他得着什么仇敌的城门，再没有任何仇敌的攻击，黑暗势力的攻击呢，能够会打到他的。各位知道吗？我的侍奉的日子啊，有时候很痛苦啊，但是我知道这个痛苦是需要的。这个礼拜啊，我是特别痛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痛苦，整个这个黑暗的势力的攻击来的时候啊，有时候甚至我真的感觉到啊，好几万个的魔鬼撒旦啊，用黑暗的势力来压，我都感觉啊，有时候是呼吸也困难啊。所以我们的事工啊，挑战实在太大了，意向太大了。我是靠着上帝的应许，夸口讲了很大的话了。如果这个不成就的话，我没有面子。等等等等等等，对，很多回帮我们的人的声音，攻击我们的声音，软弱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很久不见掉的。受洗了又不见掉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各种的攻击，好像万人把我就脱衣服站在舞台上面了，万人笑我的样子。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哦？这个黑暗的势力，马丁路德也常常这样的经历了哦。所以啊，他就做的诗歌是很有力量的啊，就诗歌嘛。耶稣的当当当当当，那个诗歌就是我忘记了那个歌词啊，但是呢，就是马丁路德他受到黑暗势力的很大的攻击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这个诗歌来的。要攻击来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试验还没完成，你必定要站在摩利亚山上啊。上帝的带领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之后还有谁呀？雅各，他在亚伯渡口整个晚上经历过死而复活。约瑟，为什么上帝这么爱的孩子啊，从小看到大一样的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成为奴隶？为什么要成为更好快要好的时候呢？他的苦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为什么让他成为囚犯？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死而复活道路之后的最重要的人物事件是什么？摩西嘛。摩西他是埃及航空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刚刚得了，力量很充沛，40岁最有力量的，好像我的眼睛一样最有力量，身体也健康，他的身份是埃及最被宠爱的一个王子，要做什么事都会做的啊，学问也很高，呀，巫术也很好，人的容貌也是很美，很英俊。他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可以能够就是号令全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候，摩西要做的事，上帝不但给他成就，反而他要拯救他的同胞所做的事，同胞攻击他，不得不他要逃避，到密甸旷野40年。40年啊，有异象的人啊，有学问的人啊，有水准的人啊，40年在旷野，他就打这个羊的屁股来牧养的时候，他的心思会怎么样？上帝没有办法用到40岁的这个时候的一个摩西了，一直等到80岁。我的侍奉是要，如果上帝许可的话，要侍奉到80岁了。人家侍奉要完了的时候，他是才开始。大家都知道吗？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摩西又回来了，又要杀他，上帝又杀他，好不容易顺从上帝了，是吧？摩西的一生一世的侍奉，上帝是怎么样的称赞呢？我的最谦卑的我的仆人。摩西的样子真的谦卑吗？我是以人的眼光来看，是看不到他的什么谦卑。上帝说，我的最谦卑的仆人，他是 绝对不要用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头脑，全都是由上帝来做的意思了啦。谦卑啊，各位不要那么的就追求人的谦卑了。上帝面前的谦卑是有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我的最有忠心、有良善、最有信心的我的仆人。”上帝在摩西身上要做的事，为什么上帝把以色列人要就白白的恩典嘛，马上给他们就迦南地的牛奶蜜子地那个的丰富，就马上给他们就好嘛，根本就亚伯拉罕引导这个迦南地，也跟亚伯拉罕说这个我赐给你的后裔，为什么上帝又把这个以色列人要带到这个埃及失败三十年要做奴隶？失败三十年是短吗？各位，失败三十年是短吗？比美国的历史更强啊，四百三十年哦，做奴隶。然后呢，逾越节晚上游学的时候，就是预表十二复活的那个的事情的时候，让他们才能够会得到释放。上帝旨意在哪里？各位，现在有一个土花楼，每一个圣经的教导是讲这个的。上帝为什么以色列人又把他们又从一个俘虏啊，从一个俘虏七十年做俘虏，然后呢再恢复？上帝为什么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么辉煌的圣殿不借助那个圣殿来做什么？乃是上帝反而用加利利的渔夫来要做信事。为什么这样？罗马天主教的他们的传统教会里面的信息，教会里面的形式，教会里面的殿宇是何等的辉煌的。上帝为什么撇弃那个，然后要借着有马丁路德，有一个无名小卒的有一个人，也借着跟踪他的人，要做新的一个大事呢？继续不断的上帝要更新改正，全然的拆毁，要重新建造，是上帝的一个方法来的。我们新教的历史，我们更新教的，我们的历史也是一样的。圣公会里面 Puritant 就是清教徒，上帝是借助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借助他们又挑战圣公会了，又长老会又起来，长老会来又给圣公会一个挑战，一起要复兴，一起要更新，又卫理公会又起来了，然后卫公会来，圣公会、长老会软弱的时候又给他们挑战，一起的又起来。金星会、弟兄会、独立教会都是一样的，上帝是全世界的仿佛不承认人的习惯化、人的形式化啊！上帝是继续不断的向人要求的什么？死而复活，昨日也是，今日也是，让我们得着这个死而复活的大奥秘，才能够会得着这个一切的上帝的荣耀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信主了。我不知道那一天是莫名其妙的、很奇妙的一个喜乐来。但是我现在我想，我二十七年之前的那个的事情，我现在我回想看，实在是刚刚出生的一个可爱的婴孩而已，因为不知道了死而复活的那么重要的奥秘。我的二十七年当中前面的那个时光是实在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信徒的样子了，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上帝要祝福我，上帝要使用我，所以上帝把我的生命哦带到这个奴隶的地方，带到红海，带到旷野啊！我直到现在，正在我的生命是好像一个旷野里面。实在是上帝继续不断的会就更新我，叫我死，不得不要承认，只有上帝的能力才能够成全这一切的事。我是那么认真、那么热心的侍奉过，啊，很多人把我当作疯人，也这样的也热心也能够会做过，但是那一种的热心所做出来的果子是枉然的。真正的我的生命里面的果子，侍奉里面的果子出来是
从我真正的认识死而复活，愿你跟耶稣就天天一同死就开始的。各位，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很大，这个意向也是我也这个礼拜全是不是思想，从哪个时候开始这个意向是来呢？从哪个时候开始我是就夸口传讲这个意向呢？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我也可以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很平安的一个教会，就是大家很亲教啊，都大家都好好的交通，唱唱哈利路亚，就信徒们在世界上跟世界一起走也是闭着眼睛就然后就不需要那么的把信徒里面的那个的形式性的东西宗教东西要割出来嘛。有些弟兄姐妹是甚至受伤离开了，有的弟兄姐妹甚至感觉到跟不上，这个牧师跟不上，这个基督生命党是教会的样子也不像教会，崇拜也是那么的强，崇拜完了之后又一个小时又抓了，好要好做什么？我们也是，如果普普通通的教会如果做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能做？那这个不必讲了啦，我何必要做牧师啊？以前我在教书也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很幸福的人生可以过的，普通人是我讲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糟糕的事情啊临到我的身上啊？我这个礼拜就思想这个东西，我好好思想了，原来是上帝的恩典就来了，我不能再做这个世界的教书的工作了。那个时候我是何等的痛苦，大家，我现在告诉各位是，因为各位毕竟也经过同样的，我在学校里面教。孔子曰，孟子曰，孙子曰，韩非子曰，讲去了，叫这个莫名其妙一个王叫国度而走的人讲到这个世界的哲学干什么全部抽一个孔子的门徒又干什么不知生焉知死讲到这些东西跟我们基督徒的整个道理完全有相似的那些教导继续教这个感到一个矛盾了。然后就上课完了，还有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上面的人要拍他们的马屁才能够升级一点升级一点，外面的人是透就是大学教授博士很有眼光，结婚典礼参加也要多钱要拿出来，很多的那个事。我在跟学校的老师们也比我上面的人跟他们一起喝酒回家，太太招待我不理他，在地上我哭了整夜。我的太太还记得，我是已经不能做这个世界的工作的人。这个是，所以我这个礼拜还是想继续如果做的话，我是已经死的人了，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自己觉得了。我并不是说叫弟兄姐妹全部都奉献要做牧师，不是这个的意思。有上帝的恩典来的时候，我是再不能做这个世界的工作了。当他拍这个世界的马屁的时候，那个都痛苦。喝酒的时候，跟那个上面的人家拍他们的马屁，要得到一个职位，我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变成傻瓜了。那个时候我在有些翻译书中文书还有我就写作，要费相当高的。就一个晚上一个认证的话，一个劳动者整月的薪水可以得的。所以呢能够可以过一些丰裕的生活的，但是呢奇怪的是一个字也不能写，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兴趣的事不能做。我知道家里需要钱，但是不能做， 这些原子，这个出版社呢先拿了钱，我们家用了。
哎呀，这个已经用钱了，这又涨。
哦，
一个晚上也100张的高粱，很简单的会，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做出来，但是呢，做不出来，已经人变成傻瓜了。
那从学校回来，一定经过教会，教会的圣坛摸，每一个的椅子摸，他祝福弟兄姐妹，也祝福牧师。那个是我最喜，那个时候我是学这个喝咖啡的事啊。那个牧师很喜欢咖啡，我一起喝咖啡，一起放着全世界的地图啊，一起做梦。每天凌晨1点、2点回来，我的太太说你干嘛？家里也需要，整个经济都需要的，你不做工，整天在教会里面。我是被强逼的来到今日，就像我常常所讲的，被强逼的恩典了啦。然后后来做神学，读神学的时候也那么的辛苦，要顺服而顺服的样子看的时候，我多么的怜悯，也多么的痛苦，啊，艰难的日子都过了。然后呢，好像那个上帝给我的这个意象是，不得不，然后就跑到好了，好像不一样啊。到今日了，我知道了，我这个礼拜呢，特别在你面前祷告，主啊。叫我天天死，我已经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觉得不再说，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主耶稣给我的信心，主耶稣基督的方向，只有跟我同在，只有主啊，这么短暂的人生，我剩下的日子多少都不知道了，眨眼之间会过去，各位的生命也是眨眼之间，我们好像早上的沿路一样的太阳出来了不见掉的生命一样的，这么短暂的这个人生，我们要透支在哪里？我是知道了，上帝的目的也不在地上。人家批评、攻击、回报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是反而要欢喜快乐的那个秘诀，必定要得着死而复活，全然的基督的信息，天天死而复活，来回跟从主的。最后，我祝福各位，我们当中。对这个死而复活的奥秘到现在还不了解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必定要知道的，救助跟祝福，宗教跟福音，我们每次都讲嘛，必定要知道的，跟耶稣一同死，一同被埋葬，一同复活，重生的生命，必定要得到得救的确据，得救所确据所带来的身份方向方法上去的整个的怜悯慈爱公义全部要恢复的，就必定要恢复。我们当中已经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知道自己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天天生活上侍奉上没有能力，常常黑暗的势力攻击，不安惧怕忧虑，常常还是爱这个世界，不能够为跟从主，没有天天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复活。一同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一同复活的是什么意思啊？丢弃自己的意念，基督的话回复，基督的应许回复。玛利亚跟那个婚宴的那个仆人家的仆人就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听从，马上遂变成葡萄酒了，又新鲜又丰富的喝不完的葡萄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阿门。我们一起祷告。